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。刚才在念那个佛陀的教诫的时候，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是以前感触没有这么深刻，刚才念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刻。看呢，刚才你们打开，佛出现在世间很难呢，稀有啊，得生人生很稀有啊，得意正确的时机很稀有啊。以具足正信仰，很稀有。接下来是出家和听闻正法。这个正信仰，以前我是觉得，你听了正法就有正信仰了嘛，很自然的，就觉得好像，很容易的事情。最近我才知道呢，其实呢，这个其实不简单，不容易。正信仰不容易。最近我才发现到，有些人的信仰呢，他不是建立在他的智慧上的，他不是因为他明白才信仰的，他的信仰是建立在情感上的，就是别人对我好啊，我去到这个地方，人家对我很好，很 warm，很温暖，感觉上就是很有情啊，那么呢？他们的信仰，就这样的信了，也不明白，也没有办法解释，这样子就信仰了。当然，我们作为原始佛教、南传佛教的，我们也要检讨一点点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因为太理性了，南传佛教、原始佛教是太非常理性的，讲实证，讲证明。讲证据，修行讲证据，轮回讲证据，因果讲证据，无常苦无我讲证据，讲实修实证，太理性了。所以变成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对人就萨贝萨达伽玛萨卡，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，我们看到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。我们也不会对人特别的执着，所以有些时候也因为如此，我们在那个慈悲的表达也比较弱了一点。有些时候我们不太要过度的，就是表达对你好，就照顾你就好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这样不知不觉一个很理性的气氛，造成一个族群呢，也会有些时候少了一点温暖的成分，少了一点有。大家心里你护我，我护你，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禅修的，很多时候都不说话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那我们的理事们、我们的居士们、我们的慧眼们，也受了我们的影响。因为我们是禅修者，但是呢，大家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受了我们的影响，就是没有刻意的，没有太多的什么温情的表达，所以不知不觉这个道场的气氛呢，就好像。比较冷漠一点点，其实不是，不应该是如此。禅修的禅修，没有禅修的，你们就来一点 fellowship 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如果我要回到来，就看到这个问题：信仰，什么是正信仰？真正的正信仰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，它必须是真实的，不是不真实的。我相信它，相信了没有证据的那种东西。我们相信了，没有证据，没有办法证明，那个信仰很脆弱。这不是我们佛陀教的信仰。佛陀教我们相信，还教我们去印证。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一点。最近我才刚刚跟一个我们从开着他长大的孩子，就跟他讲这一个东西。有些时候人们就是这样子，情感。 去到一个地方，哇，情感，或者一爱上一个女孩还是什么，那呢，他的信仰就是随着爱情过去的，或者是什么也有，有些是爱情，有一些是友情，有一些是群体的那种信仰，所以不容易，很少人这个正信仰这个东西不容易。因为要达到正信仰，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。你看佛陀在《卡拉玛苏大揭拉摩经》怎么教我们的？不要因为传统你就信仰，不要因为纯粹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你就相信，不要纯粹因为这是经典说你就相信，不要纯粹因为它符合你的逻辑你就相信，不要纯粹因为那个是你的导师你就相信，不要纯粹因为那个人看起来很让你相信，很有风范还是什么东西的之类的东西啊，你就相信。你看佛陀给我们的那个正信仰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。佛陀说，当你亲自知道这个是带来伤害的，这个是带来好处的，你亲自知道，那你接受它。我看完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，也只有原始佛教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，佛陀的教法，释迦牟尼的教法，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思想、自由探索的权利，在别处没有的。那有了这样强的，我们来到这个佛门，有了这样强的一种检验方式，有了这样强的信仰的基础，那个信仰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要求上。但是呢，我看到很可惜的，还是有人，相当多人，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感情上的。那个女孩很爱我，但是她是异教徒，她是那个教徒，她的宗教是不能动的，所以她不能动，我就必须动，那就过去了。这是信仰吗？这是正信仰吗？所以我就感觉到一个很深的感触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信仰的基础是什么？信仰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，它必须是真实的。怎样来达到真实呢？佛陀给我们验证的方法，验，你就去试验，做到你亲自看到，这个是信仰的基础。所以，希望大家努力明白正信仰是什么。信仰这回事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，不是说你对我好，然后感情收买就可以过去了，这是不对的，对吧？天上有没有星星？有月亮？有太阳？这个东西是你对我好，我就没有了。你说没有啊？没了，我就附和你了。这是很奇怪的事，对不对？只因为别人对我好，只因为我享受这个温情，这种感情，然后呢，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独立思维、独立判断，不对。学佛者如果失去了独立判断，你的智慧开发不了。是我们有礼节，我们有礼仪，我们顶礼佛陀，但是这个是很特别的。顶礼是一种恭敬，一种新的一种倾向，向好的倾向，但是。不是失去你的独立思维、独立判断、独立验证的那个权利，没有啊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在其他的地方，他们信仰一个宗教，他们说我们不向谁顶礼的，他们可以很自我很大，但是这个自我让他们并没有保护他的独立思维，反而遇到了什么问题，这个你不能想，你不能想，这个你不能考虑，这个是。他有他的原因，造物者有造物者的原因，你不可以问，一句话你不能问，就把生活上的种种的疑难、种种的问题全部扫到我，你不能问，你问你就是对造物者没有信心，你要不能问，所以这是独立吗？这不是独立思维，他们说他们很独立，因为他不向别人顶礼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独立。我们是很谦虚，我们天天都在顶礼，消除我们的自我。但是真正来说，我们是真正在全世界，你可以看任何一个宗教都好，真正享有思想自由的宗教就是佛教，是 原始佛教，因为有些佛教的支派已经慢慢走向脱离思想自由，有，但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原始的教法保护了我们思想自由，因为你没有思想自由，你就很难真正开发智慧，因为你必须是看到，亲自看到，那个才是真实的，不是人家告诉你的。人家告诉你，只是给你一个地图，跟你讲啊，这个路怎么走，那个宝藏哪里去，怎么去，怎么去。但是那个是人家告诉你，你是嗯好，既然这样，我试试看。你要有一点，也许有一点信心，因为你看到那个人拿回来了，真的是有宝在手上。好，既然你手上拿有宝，我相信你，可能你指我的是一条对路，我去试试看，看这条路我也能不能跟你一样找到宝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真正的，你必须是独立的探索，你才有可能找到法。如果你是迷信，你是盲信，你不会是好的佛弟子。所以正信仰不容易，正信仰不容易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智慧必须很独立的。如果你失去了你这个独立思维，你只是因为情感，人家对你好，对你好当然也需要，对我不好，那我不敢说他很可靠，但是呢，很难讲，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当然通常好人都会对你好，但是这样，但是如果很多的情感收买，然后呢，你摆不脱，只为人家对你好，那你信仰就走过去了，那不是正信仰的基础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回答问题。我今天呢觉得有很不错，我还继续的改课题的时候呢，就改到一些比较好的答案，有一些人真的是真的有用心听法的，有用心听法，所以有一些懂得一些好的答案。所以从这个考试呢，我们看出每个人的使用是有不一样的，使用能力是不一样的，不是每一个人听法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同样的使用的状态。为什么呢？就看你怎么你的思所成慧的层次，当然思所成慧还不够，还要禅所成慧。也许有些你们在场的听众，你们有考试的，你们可能会讲师父不公平，这一个几个课题，你就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讲，我们只有3个小时要答40题，没有。基本上呢，你答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看到你在因果上啊，在法上讲到那个要点呢，基本上就给你心了，就是说你答得很好。那今天师父在解答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也可以讲很精短，你看我的答案是很精短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讲精短，可能在场的有些人你们可能不明白这个精短的答案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一个长一点的解释，所以解释一定是长一点的。但是呢，你考试的时候呢，你不是要解释的那么长，你只要把那个精短的答案讲出来了，那么呢，师父就知道你明白了这个课题，明白吗？是这样子，好。那我们上一回呢，上个星期我们谈到，出家人对世界有什么贡献，这个已经讲完了，那今天呢，是来到 B 的第五题。佛教徒应如何看待同性恋？那这个两个题目啊，一个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如何看待同性恋，一个是如何对待同性恋者。这个是有些人他不理解，他们就是讲啊，应该对待同性恋者这样子，但是同性恋你怎么看待？这是另一个课题了，好，那。也有人是讲呢，有人告诉我，有人写的答案呢，他是说，这个，你只是爱吃什么瓜，你要吃这个冬瓜，你一个人什么喜欢吃什么瓜，有什么问题？但是如果他懂他的原理的话呢，他就会明白此瓜非彼瓜，真的哦，不是说你要吃什么瓜，好，如果你知道呢，最早期呢，我们人类的出现， 根据我们佛经的记载，是观音天的那些天神呢，他下到人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太阳，还没有月亮。那时候呢，那些天神呢，是靠他自己身体发出来的光看到地方的。那时呢，也没有这个性别，没有男女。后来因为贪欲的升起，对那个地那个这个时间地面的那种很柔软早期的地面呢，适合有很多水到处，就像你看到今天牛到处都可以吃草，它的食物到处都是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地面的东西是可以吃的，是很甜美的，很殊胜的，然后呢，人们因为这个贪欲，开始尝试了，然后身体就变粗，本来他都不用吃东西，他就可以生存的。那他们是那些光阴天的天神，他们是。是不需要吃食物的，但是后来就这样子贪了一点啊，贪欲升起，烦恼升起过后呢，他整个时代就开始演变，整个世界也开始演变，身体就出了，后来一步一步的退化，当然有那个贪欲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后来有太阳月出现，有月亮出现，有星星这些，慢慢这个是随着，这个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演变呢，其实是整个大它演变了。但是从地球的那个人类的那个主观来讲，是有这样子的，这个也这个一个过程，好，无论如何是这样子记载的。那么到后来呢，因为已经更多贪欲升起，这个性器官，男性女性，就出现这种这个一种我们讲进化了，跟着这种进化是随着众生的心跟他们的业，所产生的。后来呢，就会有了男女行为，然后呢，才有了建房子啊之类的东西。慢慢一个时代，慢慢人的寿命也慢慢的缩短，从很长很长的寿命到越来越短、越来越短的寿命。好，关键呢，我们不是感兴趣这个过去世间怎么产生、人类怎么来，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。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东西你证明它是不是也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们要讲的就是时代的演变呢，是随着烦恼的增长，烦恼的增长，然后呢，整个世间就不一样。像以前我们的祖先想都不能想象，我们怎样会在我们自己的食物上下毒的？现在是不是放农药？是不是在食物上下毒？以前我们的祖先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人类不可能做的事嘛，对吧？你说谁会相信，在自己的食物上下毒？现在我们这些东西都全都干了，所以随着这个烦恼的加强，就是男女的关系的出现。好，当然这个男女的出现过后，然后来就有了这个人类这个繁殖的情形就出现了。所以这个繁殖的情形就出现，变成后来就成了一种需要去了。这个男性跟女性的性行为就成了一种繁殖的一种需要去了。就这样子过，所以时代就越变越粗。我就简单就缩短了，就这样。如果你们感兴趣去看的话，可以看经了。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跟着时代的演变，最本来到一个时期，人们还可以认可。所以佛陀没有说这个男女的性关系了，这个没有说不可以啊。所以在五戒里面，除了出家人以外，要了生脱死的，那是犯淫戒又不同。那在家人，我们佛教有分呢。如果你要演出家人的角色，就出家人；也有在家人的角色，演在家人。那在家人呢是允许的嘛？因为还需要生命，还要延续。没有叫佛陀，没有叫全部人来出家，有些人会出家。在佛陀时代，所有的佛的时代都有四众弟子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男居士、女居士，乌巴萨卡、乌巴西卡。所以男居士、女居士呢，他除了有些时候一个礼拜守一天犯行戒，就是八戒以外，那么呢，他还过着他还有这个夫妻关系，所以这个生命就这样子延续下去。所以没有说全部人一起来出家，的确因缘上也不会符合，因为自然界的演变呢，就是一部分的人做这个工作，一部分人做这个工作，一部分人做这个工作，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发展的。没有人全部人一起来做医生，没有全部人来一起做警察的，没有全部人来做法官的， 我们要这样子来明白，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分布，自然是自然会分布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适当的时候呢，你才会具备那个出家的因缘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具备出家的条件和因缘的。哦，所以这是自然。好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那男女关系呢，对于在家人来说呢，如果他不守犯行戒的话呢，是还是可以的。就是说，就是如果是合理的夫妻，不是邪淫啊，那个就是 OK。夫妻的话，合法夫妻那是可以的。好，那么呢，但是这个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繁殖的功能，生命的延续的功能。好，所以呢，而且异性相系的那个本质存在。好，当我们回来看同性恋的时候呢，什么叫同性恋？有一些轻微的，他只是互相仰慕和欣赏，然后喜欢在一起，那个不叫同，我们通常不把它归纳成同性恋，只是说可能叫做志同道合或者臭味相投，对吧？那他就是喜欢大家在一起，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因为他没有产生那种很强的执着，只是投缘，然后呢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我们不归纳在同性恋。那同性恋是什么？我们是怎么归纳同性恋的呢？如果是好朋友，这个还我们从来不会把两个好朋友归纳成同性恋。当我们归纳成同性恋的时候呢，通常就是有这个性行为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性行为的话呢，基本上都不归纳成同性恋。所以我们先把我们讲的同性恋定义一下。如果我们没有定义就很麻烦的，我们就怎么来去评论呢？如果有些人讲他只是好朋友在一起，那这个好，你如果是说那种是好朋友的那种呢，那我们也不要去，不，没有办法去下一个评价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很准确的，因为同性恋这个字眼在不同的人也许会不同的用法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同性恋这个字眼定义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题目里面所讲的同性恋呢，是牵涉到性行为，就是男人跟男人的性行为跟女人跟女人的性行为，啊，这个就有点问题了，这个有点问题了。我以前也不是很懂，后来人家讲了一些，我们懂了一点点。他是不自然的情形之下呢，他去做，如果是去在不自然的情形去做，有些是会患病的，会患病的，而且很肮脏的，因为他不是在这个人体机能所许可的情形之下，他们去促成它，那么就会产生很多的那种情况。所以这个呢，是心，明明这个东西是会带来伤害，或者是会带来污染，或者会带来病，或者是会带来什么，那你还是抵挡不住冲向前呢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烦恼？合法夫妻也是烦恼哦，也是贪欲。但是呢，在一种情形，你知道他有伤害，你还是冲向前，他是怎么样的烦恼？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就好像你知道酒对你很不好，但是你一直要喝酒。你知道那个毒品不好，你就是控制不住，就是要吃。那你可以说，喜欢吸毒品白粉和喜欢吃木瓜，个人的嗜好，有什么对跟不对？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讲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吃木瓜是你也是有贪欲，你可能也吃上瘾，榴莲你也可能吃上瘾。但是呢，这种还是一个可许可，就是说还没有太大的杀伤力的范围之下的贪。但是白粉呢，上瘾这种呢，上瘾的贪不同，不同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明知道他伤害你了，或者是你抽烟抽到上瘾了，已经肺痨了，你还是控制不住去抽，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贪？这种上瘾的贪，就是危险的贪，伤害我们生命的贪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，你如果一个人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有会伤害到他，甚至冒着种种的考验和千辛万苦，他就是一定要得到的时候呢，他控制不住呢，通常这种贪，此贪非彼贪不一样了，他已经是很强很强的那一种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来呢， 这种情形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其实如果你再追溯回去的话，它的因呢都是跟第三界有关系，就是邪淫有一些关系。所以你再加强这种很强的这种呢，它是一个问题来的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对同性恋的一种看待，它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关系。合法夫妻的，你可以说这个还是伽梅苏密迦迦拉维拉曼尼第三界还符合，但是这种不符合。但是我们怎么样？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子来了解。所以佛教徒呢，不应该去，如果发现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呢，那应该想办法战胜这种很强的欲望。很强的、很疯狂的、不可抵挡的那种强烈的欲望，本来学佛就是要战胜贪嗔痴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如果这种很强的，你是不是要战胜它？佛陀没有说在家人要完完全全六根清净，佛陀没有这样子要求，因为本来这个是一个过程，生命的演变 ，evolution 进化的一个过程，是没有所有的众生一步到位的，一步到位这个是没有的。真正所有的修行人，我们这里你看啊，你看回过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一步到位？当你今天能够修到看过去世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到你过去世已经修过了的，也结过法缘，而且可能有很浓厚的法缘，做过布施，在佛前许过愿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呢你这一世呢才有可能说现在修到看到过去世，都有一些法缘的，看久一点都会看到的。所以很多法缘就是可能就是偶然的情形下，有人出一个修行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，你跟你化缘啊，你就啊，他要化缘，他饿了啦，你好给他，然后可能就心就觉得啊，这个人很清净，一点仰慕，一点欣赏，可能你的法缘就开始种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过后你别的生命又慢慢的转变，慢慢的转变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很少一步到位的。所以是这样子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了解哦，是，所以呢，佛陀没有说全部人要100%像六根清净这么圆满，那么你就尽你的力量，在你的在家生命里面做得更好啊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界限的，有一个度，我们叫 degree， 超过了某一个度啊，就是危险的。超过了某一个度，你的情和你的那个。强到，比如说你这个缘强到，过去有这个情缘，然后呢，今天过去可能是男跟女的啊，一男一女，然后这一次刚好两个都是男的，可是就是控制不住了，就是很仰慕了，很欣赏了。那么呢，这种情形呢，如果还加上没有戒、没有守护的话呢，他就会冲出去，或者是。邪淫，如果是邪淫，就是说除了自己的合法伴侣之外呢，你看到什么别人的妻子，别人什么，这些基本上呢，就是为了这种欲望呢，不顾一切啊。简单讲，邪淫就是为了贪欲，为了欲望呢，不顾一切，不顾伦理，不顾社会道德，不顾什么都不顾，就是非干不可了啊。这种就是邪淫，简单讲，邪淫就是这一类。那么在他这样子邪淫的时候呢，他会产生什么效果？扭曲的知觉。这种扭曲的知觉啊，就是未来会有扭曲的性倾向跟性行为的一个引来的。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，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说，如果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呢，他叫智持。今天我最近我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吧，我亲自一个人亲自跟我讲出他的经验。他讲不要了，他说他的那个心根本不能抵挡。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女生，我只喜欢男生，他是男的。结果他去怎么样？ 但是呢，他醒觉这是苦因，他很勇敢。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他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他很勇敢啊，现在已经去修行了。最近也跟我讲，他去了道场修行，非常的勇敢。他苦了一辈子，苦了那么多，为了那种倾向，给爸爸折腾啦，爸爸打啦，打到半死，然后几辛苦，还要面对这么多委屈，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，他就是要做相反的。你看，后来他醒觉，他学了佛功，他知道这个是很强很强的一种直取，这是非常强的直取，非常扭曲的性倾向。他下定决心克服，而且呢，现在最近还做那个佛法的工作，做了还给我一个副本，很努力的，很努力的做，然后很努力的修行，这个是对的方法。任何人如果是有同性恋的倾向，有扭曲的性倾向，就是他要勇敢的战胜自己，要很努力。这我很佩服，我佩服这个朋友，这个贤友，他很好。他老远的地方跑来见我一面，就是要希望引导一下，确定一下自己要走的方向，非常的正确，这个是正确的做法。因为你知道够苦了，一辈子，这一辈子就是有一个扭曲的性倾向，就是让自己根本怎么样都是，而且再苦大苦大难，受了折腾了自己，后来把整个身体搞得几憔悴、几痛苦。但是呢，他就是，他后来他醒觉，其实所有的痛苦的因，不是爸爸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是自己的心。所以结果他选择走佛陀的道路。所以，这是正确的做法。佛教徒应该看待同性恋呢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。那我们呢，如果任何人有这种倾向呢，那他就要想办法克服，想办法克服，战胜他，而不是说 OK。怎么可以说 OK？ 我们是说 Not OK，but try your best。好，如何对待同性恋者啊？这是另一个问题，明白吗？别人有这样的倾向，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慈悲永远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答得非常好，有一个医生，他答得非常好。这个人我都不认识他，但是我就看到他的答案，哦，答得很棒。他说："你就当他对待任何跟我们，就像我们对待所有的众生一样的对待他，很简单的，其实很简单的方法。因为我们在修慈悲的时候呢。"虽然我们知道众生不平等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众生不平等，他们的因缘不平等，善恶本性的不平等，因缘不平等，不要说众生平等，众生的因缘不平等，他们的业不平等，他们的资仪不平等，勤奋跟懒惰都不平等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是以平等心待他们啊，这个是要分得很清楚。平等心跟平等是两回事。平等心为什么我们要平等的慈悲？因为不平等的慈悲建立在自我身上，因为有我才会有不平等的，所以阿罗汉一定是平等心的，百分之百的平等一定是阿罗汉是百分之百的平等，那平等心。平等性，所以呢，这个医生他给的答案呢很简单，他就是说，你要平等性对待他，就是一样的，就他自己跟其他的人也一样，其他的众生一样，我们都要这样子对待他，哦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理清楚，慈悲待人跟把别人的错或者是别人的烦恼说成 OK，这是两回事，不可以，我们要跟他讲，这样子是不 OK 的。你有这样子同性恋的倾向，这也不 OK。它不是简单的，喜欢白粉跟喜欢木瓜，这个不能讲等同一样的，不可以。有扭曲的性倾向，这是扭曲的。而且我们从因果上来讲，我们看到它的因不好。然后，如果你过去就是因为不好的因，造成有这种潜伏、这种业的模式、这种倾向继续延续，然后这种延续产生新的因，以后要受苦果，所以停。勇敢的停，所以我非常的敬佩，那个贤友， 他真的是知道，他醒觉了，因为佛陀的教法，他醒觉了，他决定突破这一点。好。所以呢，同性恋、异性恋，他们都是烦恼的作用。其次呢，任何两个人的执着，其实都是我们有那种执取，是有执取。只是说呢，如果很强的执取呢，它会让你堕落。一般的夫妻他们都有一些执取的，只是他们如果能够，慢慢的更进一步的超越，那是更好。都是有的。佛陀没有讲全部人一下子就一步到位的，没有这么说的。本来佛陀教法都是渐次的，你看看佛经里面讲，佛陀的教法都是 step by step 渐次的发展的。让更高的快乐取代更低的快乐，让你有一天有踏得更稳，站得更稳的时候呢，就像爬梯子一样，你爬上去了更高，看得更远了，你就不会想要抓住下面这个了，你就会把它放掉。就像一个人很喜欢 rock music 的人，哇，很粗鲁的，我都不觉得那是 music。等到有一天他学会了 sentimental music 的时候呢，哎，他觉得他的心跟上了这个比较清凉、比较宁静的音乐的时候呢，他就对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大喊大叫，他就慢慢的就需要就会减少，他就觉得那个有更高的情操，更有艺术的味道。那么到了那个他有一天他就更高的散发的快乐带给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这个已经出了。还得到更高。有一天他得到禅定的快乐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些也比较低了。虽然还可能还会喜欢，但是呢就比较低了。那个力量抓取他内心的力量就会放得比较淡。二禅的时候呢，他就对初禅他也不要紧，其实二禅更殊胜。当他体验三禅的时候呢，二禅也没有太多，他可以放得下二禅，他才能够体验三禅。然后呢，到了三禅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乐受。但是呢，他想，哎呀，乐受我要放下。他快到四禅的时候呢，是舍受。可是呢，他又发现舍受其实是比乐受还要快乐的。但是我们不叫做乐受，它是舍受。从它更殊胜来讲，它是一种，你可以讲是更快乐。从更殊胜来讲，但是它不是乐受。好，所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哦 ，degree a difference of degree。那么呢，同性恋它是一种烦恼的作用。那但是你知道它是比较重的烦恼，那我们就制止了。因为有一些重的烦恼呢，像夫妻的合法夫妻的，他还可以夫妻一起去修行。但是呢，很重的烦恼是不能的。就像你如果是喝果汁，你喜欢喝果汁，喝了过后你还可以驾车，但是你喝了酒你就不能驾车了，就有危险了。所以它是不同的，都是直取哦。可是呢，有一些直取呢，你还能够继续的向前迈进；有一些直取呢，是直接把你拉倒。所以这种严重的直取呢，就是要用戒制止的。如果不制止呢，它那个恶性循环呢，是挡不住的。所以这个是要很清楚的明白。所以不是简单的吃这个瓜跟吃那个瓜的那个差别，它不是。我们要看清楚它的差别，我们才懂得怎么面对这个课题。烦恼都是苦因，都会导致苦，苦的结果，生死轮回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待别人的苦因比我们重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应该也是有一种体谅，不要去瞧不起他，不要瞧不起他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哎呀，其实我也有贪爱，他也有贪爱，只不过是这种贪爱重了一点。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只是这种贪爱已经危险，所以就像我们不会去瞧不起一个喝酒的人，因为我们也有贪爱，我们贪什么？我们贪好吃的东西，可能也有，好的果汁可能也有贪，只不过是说这种贪是严重了，这种贪的已经会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不好，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不会去瞧不起，因为呢，从本质上来讲呢，其实大家都有烦恼，只是有些人的烦恼已经超出了一个我们讲的危险界限啊，是这样子哦。那么呢，我们不能歧视，我们一歧视，这个歧视别人、瞧不起别人，这个是苦因。你瞧不起别人，这是苦因啊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自我，因为瞧不起别人都是从自我的私心出发。违背慈悲的原则，所以佛教徒应该以平常心、慈悲心看待同性恋者，不支持他，但是也不打压他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支持啊同性恋是好的 OK 的，我们支持，我们也不支持，但是打压也不好，是这样子。好好的以法来引导，让大家呢都放下苦因。好，第六题，坏人该死，罪有应得，请评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还要回到法上的知见呢，我们再看这个课题就比较容易。一切现象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现象，好跟不好的现象，都有它的因缘条件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你随手举一样东西，有哪样东西是没有因缘条件的？我们风有没有因缘条件？有。我们的风扇转有没有因缘条件？有。我们今天这个禅堂有没有因缘条件？有。今天这个开示在进行，有没有因缘条件？有。你的出现，我的出现，你的健康不健康，我的健康不健康，有没有因缘条件？有。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因缘条件的？所以这个了解很重要，这个了解让我们懂得面对这个世界，这个了解非常重要。好，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每一个人造的因，他要受他的果报，这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现象，一种自然的现象。所以呢，坏人本来就是，有些坏人就是他的造的业就要面对 死的那个结果。从罪有应得也真的是不可以说有谁的，就算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，我们无端端的给人家冤枉了一轮，其实也是罪有应得的。真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过去如果有造了一些冤枉人家的恶业，那么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会被人家冤枉。我们没有做错就给人家打击了，是现在没有错，过去也有错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来了解因缘呢，我们就学会了一种接纳。但是呢，这个字眼呢，罪有应得这个字眼呢，是有一点点，当我们通常呢，大部分人说，这个人该死，罪有应得呢，通常呢是有嗔心的成分。你也可以说你没有嗔心了，但是大多数情形人们用上这个字眼都是有嗔恨心的成分。活该。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吃了一些苦头的时候，刚刚懂佛法的时候，吃了一些苦头，然后心里面不服气怎么办？可是佛教又讲不可以去伤害人家嘛，也不会报复嘛。那我讲，愿他的因果早日实现。我心里会那种，愿他的因果早日实现，有的瞧的，他的因果，你看他的因果，会有因果。那是什么心？嗔恨心。看起来讲的都是道理，有错吗？没有错。但是那个心呢，是希望看到人家早点得到果报。这不好，这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也，后来我们学禅的时候发现，这样的心境也是嗔恨心，这样心境也不对，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来想。虽然讲的是道理，但是这个道理呢，你的出发点不对也是不对，讲对了也不对啊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懂阿毗达摩的人都知道，善跟恶从哪里来？善跟恶是心的，不是形式的，不是说你讲对就可以的。你讲对了，你的心是污染的心去讲也是不对的，你嗔恨心去讲也是不对的，还是苦因。所以懂这个法的人呢，就会这样子回答，就会明白。所以嗔恨心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我很佩服有些人，他懂的法不是很多，他只是懂因果，但是呢，他每一题都达到蛮不错的。只是有一些时候因为法懂得弱，我还是没办法给他 A。 但是呢，以他们懂因果用因果来讲呢，几乎我都是给 A 减。有人可以用因果用到这个程度啊，这是非常佩服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慈悲，不应该幸灾乐祸，看到人家得果报就在那边幸灾乐祸，活该活该啊，这不好。我知道在网上有些人，一个国家的人讨厌另一个国家的人，然后呢，他知道这个国家，得了这个海啸地震的时候呢，就有另一个国家的人就在那边幸灾乐祸了，活该，应该来得严重一点，太死了太少人，他们罪过， 这是不好，人死都是不好。我们要这种心。当然全部人都是罪有应得的，有谁不是罪有应得？被冤枉的也是罪有应得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应该，应该有一种不忍的那个心，慈悲的心。众生谁没有错？谁受苦不是因为他以前有错到带来的，或者现在有错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应该有一种不忍之心，才是能够慈悲的修行。好，为什么佛陀反对算命行业？你们明白吗？啊，有很多人说啊，都有讲对了，佛陀在经里讲不可以啦，佛陀说什么啦，佛陀说这个是 low art， 很低的那种艺术，一低的一种工，一种生工艺，低低。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算命有没有讲算命是不存在的？没有的。其实佛教也还没有否定说算命这个东西没有哦。其实佛陀本身就会预测人家的未来，有没有？佛陀有没有预测人家的未来？有没有？有。所以我们叫中道哦，不可以突然间打压全部把算命讲成这个是没有不存在的东西。只是当然你可以讲他算的可能方法不准，算是有可能出很多差错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是算这样东西呢，我们其实没有完全否定哦。就像我们早上，你们能不能知道太阳要升起之前，你能不能知道？我都能知道的。当我看到东方有一点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太阳要出来了。黄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太阳要下去了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佛教徒不应该去做算命的事，不应该去跟人家算命，也不应该去做这个行业？因为算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呢，是它跟宿命论连贯在一起，它跟宿命论真的连贯在一起。它就是告诉你，你做你这个就会这样，你这样你会这样子，你将会这样子，你将会这样子，给人家一种感觉带来的加深那种想法呢，就是你是注定了的，你逃不了了，或者是你要逃得了也可以，你要给我钱啊，我就可以跟你解决。这个就骗人的，这有欺骗的成分去了。所以它是跟宿命论连贯在一起，而一个人一掉入宿命论，他的因果论就没有了，那就不会了，因果正见了。宿命论是不会想要怎么改变生命的，或者是他改变生命的想法不是在因上改的，他是在果上改的，就是这样怎么调过来怎么调过去，想办法怎么调，逃避那个结果。但是因果论不是如此，因果论是在因上改变生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差别。所以你做了一个行业是不断巩固人家的错见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。但是呢，曾经也有一个算命先生呢，做了一点小小的好事为我的家庭。他给我姐姐算命的时候，我姐姐很苦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他就去算命了。啊，这个算命先生他是紫微斗数的，很有信心的。他就而且呢，他算了过后呢，他讲你迟一点，他不是马上算给你的，他是好，他你刚讲完了过后，他算了过后呢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拿一个录音带，股市的录音带录起来，然后你来，我给你，你去听。第一次他算算你的过去，你满意了你再来，他再给多一次钱，他再算你的未来。如果你觉得他算你的过去不准，那你就不用回来了。啊，你看他很自信，那个算命人够自信的。来给你录音带哦，有证据哦。不是随便讲了等一下没有口无凭的那种。不是，他直接给你一个录音带。然后呢我姐姐回去听，哇，讲我的过去这么准。这么准，那么呢很神，那就准备听未来了嘛，未来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过去不重要嘛，但是过去他讲过去讲的准，就证明你他有一点有两下子嘛，他就要看他未来。这是他也是录了给你回去听。可是呢这个算命先生他讲了这个，如果你学佛拜佛诵经，我讲的这个就不准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就看等着瞧，很准。他很有自信，他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生命， 这个会，这一切我讲的会发生。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这个东西发生，还有办法，你好好的去学佛，去修行。然后呢，我姐讲到她有两个弟弟，我姐姐讲，我有两个弟弟，她讲有一个弟弟会帮到你，她说哪一个弟弟，哪一个弟弟，啊，一个是做生意的，一个是修行的。然后呢，她就跟着我姐姐讲修行的那个，那不得了了。从那时开始呢，每一次我修行回来，她就拉我来了，我们合伙做生意，我们合伙做生意。他不懂我怎么帮他，其实我帮他是法上帮他，我教他，你现在做保险嘛，你要守你的信用 Satya Brahmi， 保险业就是靠口讲话的，靠信用做事的。如果你他那时他很担心，他说你看我现在做的都是亲戚的生意，做了亲戚做朋友，亲戚朋友做完了我就怎么做呢？他讲我这个保险我做不下去了嘛，亲戚朋友会玩的嘛。我跟他说不要，你守你的口。真的是，当他做一个信用，做一个有信用的卖保险的人呢，后来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完他的生意，朋友介绍朋友，他根本做不完。后来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生意，他就跟我讲："哎呀，我不要做了，哎呀，我要我自己的孩子都是没有照顾到，只是天天为了赚钱。"好，回到来，他这个算命先生呢，啊，就有一点点跟人家不一样。当然，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去算命，不应该去做这个行业。但是呢，这个算命先生跟别的算命先生是有一点点不同啊，因为他有因果的见解，他跟你算，而且他通过这样子的，他是引导人家你要去学佛，去改变你的生命，是要多做布施，多行善，那让你的因改变，你的未来会改变，这个是有一点这个因果的思维在里头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算命呢，基本上它不好，是因为邪见。所以佛教叫因果论，生命有转机，生命是有转机的，学佛就是要转变生命。如果生迷宿命的邪见呢，沉迷在这个算命呢，就会成为学佛路上的大障碍。所以佛陀基本上是反对算命，他有他的科学原理在里头。好，第八题，赌博有什么错？那赌博有错吗？有人说赌博没有错，只要我不起贪念就好了，赌博没有错。我还没有看到人家答这样子的回答。真正你去分析，我们学佛呢，不要只是从问题的表面上来讲，这样子来看你不会明白啊。你从问题的表面上来看，贪心嘛，赌博是贪嘛，那我不贪就没有错了嘛。但是赌博呢，它的在本质上它就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它是没有生产力的东西，对吧？而且它是零和博弈的 zero sum game。你们懂零和博弈吗 ？zero sum game。有人你知道怎么叫做零和？就是有加五，就一定要有一个减五才会变成零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要加十，一定要有减十，你才会变成零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在赌博的这个过程中你要赚100万，那是不是要有人输100万？没有人输100万，你怎么可能赚100万呢？那就是说这个活动的本质呢，就是会制造痛苦的，因为他没有把蛋糕变得更大，他是我抢你的份，或者是你抢我的份，就是这样。而且在抢的过程中，蛋糕不只是没有变大，两个人都浪费了他的时间，花了他的时间做没有生产力的事。所以他在本质上呢，就是伤害的东西，就是一走进赌博准备要有人受伤，准备要有人受伤。他跟一般的做生意耕耘制造业奋斗这根本是两回事。那种是你辛苦耕耘过后，你得到了你得到的好处，你赚到了人家的钱，但是那个钱给你赚的人他得到的好处是双赢。这个赌博不是赌博，是 zero sum game， 零和博弈啊。这个是它就是问题。任何一样东西它在一开始那个格局就是错的时候呢，不会有好的结果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有好的结果的，它在一开始它的格局就是造苦因的。那他怎样要把赌博变成再好的东西都变不好，我可以告诉你变不好。 所以你看呢、啊，那些开赌场的那些国家，基本上呢，他都很怕他自己的人民赌的，对吧？他只是那种不管了，不管人家死活，别人的国家的人民，反正他们倾家荡产是他的事。但是如果我的国家全部人都是沉迷在赌，不做生意的话呢，他知道他的国家一定会倒，所以他会想办法约束他的人民赌，不会给他的人民赌得太过分。啊，玩玩就好，不可以太多赌。那么呢，他要赚的是外国人的钱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不可能双赢。所以从因果上来讲呢，赌博是没有正因的，无因求果。那么我们懂因果法则里面呢，没有因求果都是灾难。真的，你可以看，从领导学来讲也是如此。教孩子也是如此，那个孩子不勤奋，哭哭闹闹，你就让步了。那你看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？如果你给他的奖励是因为他拿出了付出，你就好好的奖励他。对的地方你不可以抹杀他的对，你不可以抹杀他的自由，你要给他自由。但是他错的，你要跟他讲这个错是不允许，这是滥用自由，我不可以给你滥用的自由，不可以。你要承担，用你的美德去承担自由，啊，那就是因果的领导学了，法的领导学。啊，如果你以法的领导学去对待这个世界，那你会发现到这个世界会更好，你带领的人群也会变得更好，你教的孩子也会变得好孩子。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因果法则，你去教孩子，完蛋；你违背了因果法则去做生意，你会完蛋；你违背了因果法则去过生活，迟早那个不好的东西会弹回来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违背因果法则。啊，这点要知道。所以，任何一个国家也好，社群也好，活动也好，违背了因果法则的东西呢，不要去摄入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，赌博还有一样东西，它违背了慈悲的原则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赚这个钱，但是我不管人家社区，我参加了这个活动，你可以讲是他也是自愿的，他是无名。然后呢，你要赢，但是呢，你却是不管人家输。有些人讲，不是，我是赢赌场的，赢庄家的，我不是赢另外一个倒霉者的，我是赢庄家的。其实，当大家都卷入这个的时候，你去等着瞧。庄家如果天天输，可能做庄家吗？对吧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一个人开赌场是天天输的？可能吗？不可能嘛，那么呢，这边输你一点，那边一定会赢回来的。我还听过一个人亲口跟我爸爸妈妈讲，他以前是在云顶，我们这里的赌场那边做那个分牌的，以前我们的五百个人的孙子以前也是在云顶分牌的，是分牌还是什么轮的还是什么？他是云顶做的，你有没有看到鬼没有哦？我那个他讲很可怕，他讲他不要做，他停掉，后来不做那个工作，很可怕。他讲在那个桌底下有小鬼仔，我不知道小鬼仔是怎么，他怎么会有小鬼仔，我不知道，别人看不到，赌徒看不到，他这个分牌的人他看到，很恐怖，就是人家要赢了一点钱，想要赢钱就走的时候呢，这个小鬼仔就拉着他的裤脚。很奇怪，那种力量会让他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让他要走走不掉，要走走不掉，赢了钱走不掉，叫输回去才走得掉。很奇怪，哦，这是我听说的啦，如是我闻哦，没有证据了，也没有佛法根据的，你就当这道听途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如是我闻听的哦，这个不是佛法根据了哈，不要以这个为佛法来定论哦，这是如是我闻好。所以呢。总之呢，就是损害这个世界的一种活动。那既然是损害世界的一种活动，我们不要去促成它，不要去维持它。我们参与了维持都不好。所以要记得这一点。好，第九，性交易是估价而为，你情我愿，各得所求，有错吗？啊，当然有些人他们不明白是性交易，sex trade 呢有很多的意思，在英文。后来我有研究研究。 性交易呢，一种 是那个 prostitution， 就是那种卖淫的那种行业，就是那一他们说的了，有什么女众排在那边，然后有一号要排号码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人家讲我要一号，我要二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多少时间啊，就做买卖了，是你情我愿的。但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贩卖人口，啊，抓人家的喊女儿啦，抓啦，就卖出去啊，这种，这种，好。但是我们这里了哈，严重的那种贩卖人口，当然就是那个是严重的伤，那个是直接就是违背那个卖淫者，他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，是逼着他去做的，用手段，种种的手段扣着他，比如说给他毒品啦，给他上瘾啦，给他怎么样了，让他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前途和生命，然后就这样子控制他，让他去做，这种很恐怖的，最近我才发现到他们登记记载，连美国这样的自由的地方，人们可以自由去有人权的地方，但是呢，那些贩毒那种贩卖人口的，他还是有办法控制人。虽然你很容易，你要报警就可以报警，但是他就有办法控制到你不能够动的，啊，他们有种种的控制人的手法，啊，这种很可怕。其实，在美国，只要你去报警，你就可以得到保护了。但是一个蛮有人权的一个国家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种贩卖人口的人呢，他有千万种手段，让那个人呢，明明他都没办法去报警，就是了，没办法逃脱他们的魔掌，很可怕的他们的手段。好，那么另一种呢，就是你情我愿的。现在我们讲的是你情我愿的那一种，双方面的愿意的，那。真的，我亲自遇到一个妓女哦，以前呢，真的我十多岁的时候，她真的是，她还在那边等着。我早上的时候五点多，然后我从槟城修行回来，在车站的时候，她就在那边等着。她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要吗？你要什么？”我看她这个胖胖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不漂亮的啦，胖胖，你要吗？我要什么东西？做那回事嘛，他就给我开价了。他说：“如果是这样子的放，这样子的就是多少价钱，那样是多少价钱，那样就是多少价钱，上面就是旅馆。”那时我有点好奇了，我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？”我就想跟他谈一下，不是不好吗？你出卖你的肉体。他说：“没有办法，只有做这个行业，我才能够 easy life， 我才能够 easy money。”就是我要有一辆车，以那个时代几十年前有车是很了不起的，那我要有一辆车，我要有物质，就是那我又要享受这种欲望，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就做这个行业咯。他讲他后来还可以给我减价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看我是读书人了，没钱了，要给我减价了，真的不得了。可是呢，我真的不是不会做这种事，我刚刚修行回来，那个正念很好，而且我真的也不喜欢他啦，真的，我就觉得，所以真的啦，从各方面来讲，他就是没什么理由，我要被他骗去，所以这样子，三者呢就是，但是呢，你可以讲你情我愿就 OK 吗？还是不 OK？ 那时我还是觉得不 OK。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不好的，这种是邪淫，而且是，我至少我觉得是邪淫，我觉得，虽然他是你情我愿，他是妓女也好，但是，也不是，第一也不合法，而且呢，真的是也不对，而且我们是有守戒的，这是肯定不行的，好，在佛教里呢，善跟不善是看自然界的法则，特别是因果法则。性交易呢是建立在放纵贪欲淫欲的基础上，很多时候呢还导致人们呢破不邪淫戒，真的，对吧？人家就算你说你情我愿，但是人家是不然就是有妻子的，有家庭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就这样子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，弄得乱七八糟，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，破不邪淫戒，破坏家庭和谐，让人沉迷沉沦，带来了很多的苦因苦果。真的，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同学， 他说了你，他说要不要我们去怎么样？我说干嘛嘛？我说这样子。他说不要担心嘛，你还有奖学金，是不是？他觉得我很有，应该花得起。我跟他说这个不干，这个不干。所以其实是后来我发现到呢，我的朋友如果是去做这种东西的呢，他的思想也是扭曲的，思想很扭曲的。嗯，我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，但是呢，总之我就觉得很危险。嗯，好。第十题：当演员没有害到什么人，而且还很热心于社会公益，怎么看都是好人，为什么当演员会导致堕落地狱？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的这个原理呢，我们可能不能够达到很对。我们这里你看到吗？这个问题的开始要大家解答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到要你科学性的回答？有没有？科学性的回答不能够只是说啊，你看经典讲这个讲啊，我不只是要你只是引经据典还不可以，我要你讲出它的原理。那么经典有没有讲原理？有，但是如果你只是讲经典没有讲原理，那就那个答案就不圆满了。所以通常呢，不圆满的答案呢，我是没有给他信心的。只是给他一个勾，心就是比较好的答案，勾就是没有太好的答案，那我们要看演员带来的是什么？有一种演员呐、他们是做教育片的演员，教育片纯粹是教育的。他们在演的过程中呢，也是在教育人的，是以善良的心的。比如说，他演一个好妈妈。他演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他演一个好师父，他演一个好徒弟，他散播社会正能量。这个我们不能完全只是因为他演一出戏，跟他扫到完的，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说的。我们看他不清，经理佛陀是怎么说？佛陀是说，是针对当时那个演员，当时那个演员跟佛陀说啊，我会怎么样，我会怎么样。那佛陀讲不要讲了，你不要问了，你不要问了，因为佛陀讲了他会痛苦。佛陀不要讲，你不要问了。他一而再的在追求，在追。好，既然你一直坚持，我都叫你不要问了，你还是要问，就告诉你吧，死后下地狱。下一种地狱呢，就是迷惑的、迷幻的一种地狱。那后来那个地狱完了，又到另一个地狱去，都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这种是针对那个演戏，他挑起人们的贪嗔痴，用贪嗔痴来吸引，用挑起人家的贪嗔痴，让家的极度伤感，演悲剧，让人家。我以前还记得很喜欢看那个许不了的那个无厘头的电影，哇，很喜欢看。后来我看他死得那么惨，我想，哎，其实许不了死的时候蛮可怜的，然后呢，蛮可怜的，所以是自杀吧还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就总之是蛮凄惨的，过或者他临终的时候是不好的，但是以前我们喜欢看，因为那种荒唐的东西就让我们笑了一轮，他挑起我们的愚痴心，挑起我们的那个烦恼的那种心，不好。或者是有一些喜欢演鬼戏的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叫做什么倩什么倩女幽魂之类，那个演员是什么专门演鬼戏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看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过后了，我没有什么去看。只是后来听说有一个专门演鬼戏，因为他们在讲到鬼的时候都会讲到他，我记得。那么呢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个亲人，他是很喜欢看鬼戏的。看鬼戏的是三更半夜，鬼戏都是三更半夜播的嘛，对不对？看的时候哇，这样子看，开眼睛，关眼睛啊，恐怖啊，钻在那个床头那边这样子看，脚头这样子看，又怕又要看，很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怕就不要看嘛，可是他喜欢呢，他喜欢那种恐惧的感觉，很奇怪的，恐惧有什么好呢？如果我看还不要紧，因为我们就是不会怕鬼的。看了我就觉得你怎么很， 我每次如果是以前呢，看到鬼戏的时候呢，那这么演的这么笨呢，有什么好就怕，这样也怕啊，我就觉得鬼戏没什么大不了，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觉。那他们那种喜欢刺激，喜欢怕，啊，又要看，很奇怪的。但是你挑起的是什么？挑起是人们的那种恐惧，都是烦恼的，啊，那种就不好。那种就不好，所以在经里面呢，佛陀是讲，因为眼缘他做的事情是挑起人家的贪嗔痴，啊，这个就不好。而且呢，因为他做了很多，人家可能只是看一出电影，可能没后果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那个眼缘呢，那个眼缘呢，他是不断的在眼挑起贪嗔痴的事，所以他的业跟观众的业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有很大的差距的，所以他一直在重复啊。所以如果有一些演员，他有些时候戏里戏外都分不清的时候，颠倒梦想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奇怪的，他们生活得很离谱、很荒唐，或者是自杀啊。当然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呢，啊就没有这么严重。所以我有一个弟子是演员的，就演员的，我就提醒他，我说就是这样，我跟他解释这个原因，当然我没有办法停止他做这个行业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还是比较多嘛，是这样子，但是有时候我也留意了，哦，就是他有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讲，你千万，如果是至少了，如果你真的不能放下的话，至少那种很严重的那种、很荒唐的那种，你就避开了，他讲他会自己守护他自己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其实最好还是不要演，因为在那个圈子里面，有时会被拉去演一些。他讲他没有，他讲我，他的定力很强，定力很强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比如说我爱我的长头发，人家要我去演这个短头发的那个戏，我就不演，索性不演。他讲，所以，那个时候这个以前他在这里打坐的时候呢，也让大家很轰动，其他的很多人供养的，全部都失魂落魄，是不是？哇，在这比较谁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一名、第二名，所以这个不好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就是呢，但是呢，就是我有提醒，不要做那种演。如果你纯粹了，比如说演怎样做一个好妈妈啦，演做一个好修行人啦，这个还可以。但是这种戏可能可能卖不了了哦，这样的戏啊，没有什么人要看，是不是？所以，简单讲呢，就是最好是不要专业的演员呢，他逃不了的，他逃不了挑起人家的贪嗔痴的，几乎逃不了。但是我们从因果来讲，我们要指出它的科学性的部分。就是挑起人们的贪嗔心，带来不好的果报啊！我们要讲这个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会，人家就会讲哇！你看他做慈善，他是慈善有啊，慈善有功德。我们是针对那个挑起人家的贪嗔痴，挑起人们的苦因，这个是苦因，它本身是苦因，我们要这样子讲，哦，是这样。但是他的慈善是另一回事，我们不可以说他没有做慈善，慈善也有慈善的功德。就是说，他的生命里面有黑有白的业，那么就看哪一个业成熟。但是如果那个黑业成熟，那个果报成熟就是不好的哦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来演佛陀呢，这个是要想他的触发点，也许从他的触发点，但是通常呢，我们要。这个东西呢，通常我们都不演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佛陀是很圆满的。那现在有多少人能够有够资格去演佛陀呢？去显体现那股圆满？那很大的可能性呢，他们都会把佛陀贬下去的。而且在演戏的时候呢，他们喜欢戏剧化，明白吗？喜欢戏剧化。把那个形象戏剧化，才能够吸引观众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这种东西呢，我们是不鼓励的，明白吗？这个东西是可免就免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从他们来讲，他们的用意有些时候是有好意，他的出发点有好意，但是从他不了解那个佛陀是怎么样的， 他没有这个了解，他没有办法体现，然后在体现的过程中他把佛都贬下去了。从这方面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你明白吗？你以为你是表现佛陀的慈悲，可是你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佛陀不是你所体现的那个水平，所以你说了，你把佛都贬下去了，好不好？让人家觉得哎，佛陀也只是如此，就是这样而已吗？这个有点问题了。明白吗？但是吃底说怎么样，我通常我也不敢不要去下定论，我是从因果来，我喜欢从科学性的方式来表达。就像我们做佛像，其实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把佛像做成代表佛陀一模一样。但是呢，佛像有一点特征，就是基本上我们还可以做出它的像啊，三十二相，它的慈悲啦，这个从经典里面有记载，我们还能够 get close to it。但是人要 get close to Buddha 非常难，现代的人贪嗔痴又那么多，就是各种各样，从各种条件来讲，真的是有点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很难想象演佛陀是很妥当的事，很安全的事，我很难想象哦。所以我不要说一个下一个绝对这样子讲啦哦，但是我是说不，就是我们讲佛陀的美德，赞叹佛陀的美德，这样就好了哦。所以可能如果要放的话呢，如果要放电影代表佛陀，你放佛陀是一个好像一片金光照过来啊，这样子，然后他传达的那个佛陀的讯息，那个还比较好一点点。嗯，因为你是以一个佛像，然后放一个金光啊，散播，然后佛陀在讲什么话，佛教说这个也许还比较像一点点。但是由一个人去演，那你是凭什么啊？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去显现体现佛陀的那一面？所以明白吗？不知道了，我不敢去演，我觉得我应该谦虚一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说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漏掉什么，带来烦恼，促进烦恼，制造苦因。那么呢，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好，我们就这样子讲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不要在那个概念法上呢去钉死它。但是呢，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造了苦因，制造苦因，那你的果报就是不好，就这样子解答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下一回，下个星期再继续。好，我们发一回向。一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，一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哟河都，妈妈本亚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